欢迎回到大象说节目。今天非常荣幸啊，坐在我身边的是谭立琴老师。谭老师是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与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曾任 SIGGRAPH 数字艺术协会常务理事和学生动画评审主席。他从事先锋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近40年，在中美数码艺术和动画界享有较高声誉。他也是起点艺术研究者，探索未来艺术在科学起点冲击下的蜕变，专注《起点艺术》已于2018年3月出版。我想在开始聊您新近出版的《起点艺术》之前，先回顾一下您的早期思想、经历和创作。实际上，您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关注艺术的未来问题。您1985年就发表了《中国艺术观念的未来特征》这篇文章，当时还拿了奖。我试图在网上寻找这篇文章的原文，可惜没有找到。能请您就是大概介绍一下，就在这篇文章里面谈到的一些观点啊那些吗？
是呀，85那个时候发表的文章是因为第六届美展有一个李兰讨论会在那个江苏美术馆，这是六届美展中国国画理论讨论会，全程是这样，所以我很荣幸的获得了这个讨论会的邀请。因为那时候一个省派一个艺术家，还有一个顶队的，大概一个省两个人吧，所以我便荣幸，因为我的作品被选上去，并且获得一个奖。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就在读那个《第三次浪潮》那本书，也在关注很多这种西风理论。那时候还在一个学校教书，但是很关注这个方面，所以读了一些书以后写了一些笔记。所以到那去发言的时候，的理论会上发言的时候，我就非常冲动地讲出了很多新的观念。当时美术史上的主编他们刚成立，叫彭德，副主编叫皮道坚，这两个人
是很有名的策展。
对，所以这两个人当时就发言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因为所有的这些年纪大的所谓前辈们都有那种不循环的眼光盯着我，知道我说这下出事了呀。但是这两个人马上走过来以后说，你这个文章讲得很好，你这讲得很好，就在我们美术史上发表吧，我们正在组织那个一些新风理论的文章和心理的观点。所以这篇文章是这样起步的。里面提出来一个是未来指导现在，就是它的未来性
啊。您的未来指导现在是那个时候就
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很认真的，很正式提出来的。所以那个彭德老师最近几十年以后给我写文章的时候，他讲还提到那篇文章，就是未来指导现在这个思维方式，那个时候提出来的。第二个那个文章里头提出了很多的多样化，就是这样，不再是这种中国第六届美展这个高度集中的想法，集中的做法是不对的。艺术应该走向多样化，有小集团不同的展览都有，而不是全国唯一组织这个第六届美展、第七届美展、第八届美展，那个时候就一种这个国家的展览，所以每个人都往那里钻，这样子，每个人都按照这个要求想钻进去，包括我自己。
评审标准也是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并且没有其他的展览，那是展览很少的，这是全国的唯一的一个全国性的大展，所以我说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应该提倡多样化，还有。就是艺术不再是按这种方式运转，艺术应该按照经济的杠杆来推动艺术的发展，应该发展画廊，应该发展商业的作品艺术，什么那都提出来。那个时候，但那个时候是很新颖的，现在是到处都有，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的，你看不见的。还提出来一个，就是讲艺术不应该每个人都追求一致。应该100个人应该有99个不同的追求，艺术不应该有大师，100个人里头有99个山头，所以每个人都是大师，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所以都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里面还提着还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这不是我的，是米德的，就是说前艺文化和后艺文化。后艺文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现在不是前艺文化
老师教学生，
不是老师教学生，而是现在不是老师学生向老师学习的年代，而是年老的向年轻人学习的，这叫前艺文化。所以我提出这个观点，利用别人提出这个观点，就是讲我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穿牛仔裤是从年轻人先穿起的，所以老人也应该向年轻人学习。里面还有很多观念啊，这是我的一些主要观点，里面很多很多观念。所以后来获得也给了我一个佳作奖，也是因为他在当时在全国的一些影响力。 影响也。
那这样的一种就是创作思维会不会一直引导您之后的一些艺术创作？
当然了，这肯定的。因为有很多人评价我，我的朋友评价我说我一直在赶浪潮，喜欢想未来，喜欢想新的东西，这是我一种个性，这是以每个人的个性决定的。最早的时候我赶的是刘晓庆的那时候一个人才学，在还是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人才成功必须要弯道超车，你不能直线走跟别人走，你必须要找一些冷的领域。所以我那时候想象他的话，我要找到一个艺术心理学和艺术教育心理学和艺术教育学，那时候根本就没人弄，整个全国就没有这个专业，也没人弄他。所以后来我就发了一篇文章，在哪个上，在那个学报上面，当时发了一篇文章。后来洪玉然就专门为这个事专门给我写了封信。洪玉然当时是全国有名的一个美学家，他很重视这个美食教育和美食教育学和美食教育心理学，所以我就跟他联系上来，跟他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然后发表了几篇比较肤浅的论文，在湖南教育研究所办的一个湖南教育杂志上面发表的，大概两三篇吧。但是这两三篇不要紧，到现在还是在中国这个艺术教育史上和艺术教育心理学这个研究上，还是有很多人能记住这几篇文章。那个
特别早，
特别早，
对，绕不过去，后面的研究都必须要参考。
昨天我在那个前早几天在北京大学讲座的时候，有一个叫刘军平的一个老师，从大连专门跑过来，送了我一本他编的一本白皮书，就是那个是文化部出的那个白皮书，跟那个一模一样。我发表文章也是那个，他又出了一个新的白皮书，就是把我们那是研究美食教育的研究那些文章全部收集起来，很多当年这些人发表关于美育啊教育啊那些文章，那是美育和美学教育都分在一起。那我主要研究的是教学法，是以后我的教学给我这个教学法还是有关系，就是用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法才能适合于美食教育。所以这是一个头一个浪潮我赶的，第二个浪潮就是这个八五美食新思潮。我学的是绘画国画，也参加了六届美展，也获得一个奖，也算是一个艺术家了。转到八五美食新思潮的话，我又写文章，也同时搞艺术创作，但是我搞的艺术创作是装置了。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搞装置了。
对，我那个装置艺术是其实书法可以同源，书画也可以还原，就书和画，不是书法，是书和画是同源的，但书和画也可以还原，
还原
到最初的那个两个境界，一个是我那时候采用的是道教里面的易经，道教里面的那个阴阳八卦，这是它的哲理。另外采用它是一种工具，就是文房四宝，他们两个都采用是文房四宝，所以我用文房四宝组织了一个八卦图，就是练台是一个中心，所以是一种装置，下面的八卦是都是用那个墨跟那个毛笔组成的，有一种毛笔组成的，所以就是讲书画可以同源，书画也同样可以还原，所以我提出了一个逆向还原的一种现象，就是我们称我们的时候现象叫逆向还原，就是我们现在追求现代艺术，同时也要还原到古代那个最初的哲理和义理。后来人别人称会叫本土文化，有人这样称了呀，但是我称的是逆向回归文化，是那种理论上面的。但是我自己本身就搞装置艺术，
可以看到您不管是在哪一个浪潮上，都是试图去做一些特别实验的、特别创新的一些事情。
讲到这个浪潮，把我浪潮完了以后，我们就出国的浪潮。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出国了，我的朋友都走了。每个人都写信给我，当年出国以后就沉默了一段时间。为什么？一个又要生存，你一出国第一件事情就面临生存，你必须要生存下来，所以第一件任务就是讲要
养活自己，
养活自己生存下来。所以除开打工以外，我很快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然后公司后来发展到大概有100多人，有5个分部，所以我转业了那个经济销售，还不错也挺好，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我喜欢的事业，只要这一辈子不愁吃了，那样就算了，就没什么关系了。所以我下一步就是想，我应该再回到
艺术的路上，
回到艺术
的
路上。这个有个偶然机会回到艺术的路上，就是我雇佣的一个公司雇佣的一个总经理，是从中国大陆去的一个年轻人，很有能力，上海的，就是上海的。我现在还在感谢他，也不知道他现在回到上海没有。他那是24岁， 我能启用它的最大的道理就是说，它电脑知识很棒。我那时候是个电脑盲，在1992年、1993年、1994年，我那时候懂得什么电脑
啊？
对对，
那个时候懂电脑的人特别少。
他是个电脑专家，可以这样说。他把我引入了那个领域，他并且在玩那个三维动画软件，
哎，
那个很原始的。
嗯，
他说是50块钱美金。我说行，我就给你50块钱，你帮我下载一下，教我怎么用。
啊，
他就一直在用，在先学。后来他突然说，这个现在有三维动画那个软件啊，有学校在培训这些东西。哎呀，我就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公司整个转为有一般的这个
制作动画
呀。原先我们还搞了一些设计的，
啊，
转为动画公司。当时的起初是这样来的。
所以是这样走上动画道路的。
对 对，所以就去了动画学院。那个动画学院很不错，全世界有名的谢尔丹动画学院。
那现在比较有名的，网上能够查到的您那些名作都是那段时间创作的？
那不是查到我的作品，
秀莲啊，
不是，都是2000以后，2000以后到这个
美国之后，
美国之后创作的
啊，
美国创作的，所以是所有的作品都是那段时候到美国以后创作的。
嗯，
所以到美国以后的话，我就开始就追这种 digital art，
嗯，
这个浪潮了。因为动画我基本上都熟了，但是用动画来做这个 digital art， 因为 digital art 那时候很火，
嗯，
开始走向整个世界，开始走向 digital art。 那么我的想法就是用动画来体现这种 art， 但是我并不想去做那种动画片。我做过动画片，我给 Walt Disney 还打过工，
嗯，
所以给 Walt Disney 也做过，所以我知道他的制作情绪那个过程
流程，嗯，
整个流程我很清楚，所以我教学的时候可以用流程，
嗯，
但是你一个人去做一个动画片很要时间的，很要那个的，所以我想的话，我的特长还利用我过去的艺术创作的特长，可以在动画装置方面进行突破，
嗯，
所以头一个突破并不是装置，头一个突破是印刷，我是把所有的东西印在不同的材质方面。
嗯，
那时候硬板印刷印在木板上面的动画，那时候很难印的，所以我首先采用的是印在皮子，动物的皮子上面。
啊，那个动画是这样做出来的。
对，
我就是网上看您的作品的时候，就觉得它那个材质像兽皮啊、木头啊，都感觉特别真实。
对，是兽皮的，真兽皮的。
啊，
并且是我那时候提出的观念就是 digital primitive。
嗯，
就是数码原始，
嗯，
就是你用数码的技术是做原始的艺术，
嗯，
用原始的技术去做数码艺术，这两个刚好相反啊，是什么意思呢？
啊，
我们用了很多 digital 的这个 technology， 就印在那个动物的皮子上面，动物的皮子那种体现出来的就是北美印第安人的那种primitive art，
嗯，
它也是皮子以后绷的，对不对？
嗯，
绷的那种效果，看上去就像 primitive art， 但是我们是用 digital 做的，
嗯
，digital 打印上去的。那么你说我们用的原始技术，对什么我们用了？就是那种皮子都是我自己亲自制作出来的，你就买的要好几百块钱一张的。后来我到一个工厂里头，那个人很熟了，后来给他弄得很熟，我就在那里进行制作。那个皮很臭的，然后搞了3天以后，那个眼咬了以后很臭的，全身都臭。你回家不洗3次澡，你跟没说我太太不让我进房的。所以是的，是就那种味道很难闻。
嗯，
但是我把它原始的手画，把它一层一层那个毛刮掉，把它刮掉，刮掉完了以后就掀上面一层皮，掀上，又放在盐水里面泡很久。
啊，
要泡很久以后，你可以掀那个皮，掀下面皮，把中间那部分留下来。这层皮子你才能够用，用完以后把它绷成以后，让它慢慢用那种风啊吹啊，那种有一点热热的风啊，让它慢慢干，烤干
啊，
烤干。那么绷的那些材料形式都是那个工厂里的，我们直接学它的，直接拿来的，直接拿的，像绷那个北美印第安人那个原始艺术一样的。所以但是我们可以投影，可以打印在那个动物皮子上面。所以我这个一系列，包括后面做的那个农业工具那一系列，
嗯，
农业原始的那种 device，
嗯，
原始的那个工具，都是根据这个想法，就是数码原始这个哲理来的。所以那时候还有一个稍微的那个理论在支持着我们，就是说今天的数码艺术也是明天的原始艺术，就是数码今天是很 sexy 的，对不对？
嗯，
但是明天它也会变为原始，所以原始这个概念才是永恒的。 这是当成了一个哲理在支持我。再一个还是双向的，像你用数字技术来做原始艺术，原始技术来做数字艺术，这是双向的。
嗯，
双向。
其实也看得到你早期思想的影响，就是用工笔画来加入一个未来主义艺术的这个，
对，
是
有影响，
是吧？
你说的很对，这个给那个北京有一个评论叫写的一篇文章也谈到这一点，
嗯，
也跟当时那个逆向回归有关系，也逆向回归的那个哲理有关系。当时还走的是这条路，但是也是走的这一条比较浪潮，当时数字艺术很难浪潮，所以是为什么我后来参加 CIGGRAPH 数字艺术协会呀、啊，后来我当上评审啊，当上评委啊，都是那个时候这个浪潮中间上去的。
嗯，
这个浪潮一直推到二零一二年完了以后的话，基本上我办了全国、全世界办了很多个展。
嗯，
我后来做了一批系列作品。当然了，后面的作品不再是这个数码原始的概念了，后面的作品都一直在变，但是这一批还是以动画装置和动画形式印刷为主的。哪怕我放在水里头也好，哪怕我放在大缸里头也好，哪怕我后来弄了一些那个大脑平衡的这些作品好，但是都是给动画这个系列有关的。
嗯，
我后来做了很多大脑平衡系列，都是给动画，用动画做的，但是打印以后用装置形式表现出来的。
因为您那个往返中美的艺术类院校在两边都有教学，那就是您觉得中国现在当代的这个媒体艺术发展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或者说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这两年好了，早几年都是比较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两年国家层次来推这个了，来推人工智能，所以各个学校的都开始重视了。
嗯，
原先的话，我到各个大学去讲座的话，确实有一些困难，并且你像在清华大学讲的时候，那些 PhD 学生、Master 学生，都从各个技术的角度来提出质问以外，他们的主要思维方式就是讲你必须要能实现，你必须要能够做出来呀。他反正提问是你能不能做出来。我做出来一道未来学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未来几年以后的发展你才能够做出来，对不对？他们这些人就很实在，这是很实在，这还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虽然都是博士生，但是整个思维方式就建立在不是一种未来指导现在的思维方式之上，所以这一点的话跟他们区别还是挺大的，这跟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也有很大关系。尽管是他们是 PhD，但是他们 PhD 的学生都是了不起的学生，很出名的学生，但是他们的思维体系还是很现实，并且很面向过去的经验，能够面向当时，能够把它实现，做工程的就是把它实现出来。但是研究这个未来学的艺术未来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讲能够 foresee， 就是能够看得远一点，前瞻性，也能够看得稍微远一点。这些很多事情在我的最近的一些研究和那个东西都可以看出来，很多东西现在就开始实现了。所以我的研究是稍微远一点，有的可能五年以后，有的可能十年以后，现在大部分都是五年以后就会可能能实现的。所以这一点对他们来讲好像不能接受。
嗯，
这就是
缺少一个观念的土壤，
整个中华民族都缺乏这个，缺乏未来指导现在这种思维方式。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打开中国的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是历史剧，打日本鬼子，打开美国的电视机大部分都是科幻小说
啊。
是的，这就是最大的差异啊！这是别看了笑一笑就完了，还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别人能看到未来，别人从未来里头得到很多灵感，那么我们还在那津津打那个日本鬼子，每天打得津津有味，那个对我们的思维方式没任何帮助。从这个思维方式这个角度来看，看历史剧当然可以回忆一下历史，但是对我们对未来发生什么事，我们现在怎么样知道技术在这发展这么快，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一点帮助都没有。还有一个在整个这个中国的美术界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扶持技术，在早几年的时候哪怕年轻的艺术家也是对科技的排挤，我们那时候经常开在中国美术理论界和包雷界一样对科技的排挤，并且很多所谓的名家，所谓的重要人物在艺术界根本就不接受科技，也不了解它发展怎么样，看的还是大部分都还是 他们那时候所做的传统的东西。当然传统的东西是可以要，传统的东西可以做借鉴，但是不能指导你，不能指导你就完了，指导你就完了，那你就永远在历史上的延续点，延续的历史在走。所以我提倡那天我那里面说的，要意识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所以我们做的东西也必须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而不是历史的延续点上。所以这是个主要的差别，一个是思维方式的差别，一个是对过去科技态度的差别，还有一个是教学体系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教学体系的话，绝大部分的老师教的东西，教的那个还是过去的东西，过去的那种方法。但是这方法也必须要改变。所以的话，我跟很多学校的老师见个面，也跟他们了解，基本上他们教的东西是他们学的东西，大部分都在赚钱去了，都在做生意，都在做项目。当然能够理解他们也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这个适应，但是在学生方面的话，他就没有把最前沿的、最新的、最那种前沿的教学方法真正发给学生身上去。
嗯，太没有关心
了。纳米艺术，还有4D智能打印、3D 打印这些很多专业，还有这个 VR 中国开始起来了，对人工智能专业、人工智能艺术专业。这些很多专业我现在提倡的就是讲在国外都是已经有的了，并且已经朝这方面发展的，只不过我提的更前瞻性而已，但是中国没起来，为什么？
可能是技术比较缺嘛。
不是技术，中国很多新技术，什么技术啊，中国很多技术都在中国，中国不缺技术的，缺的是人脑，缺的是体系，缺的是，不过刚才说了，不追技术嘛，技术就是一种工具嘛。
对，这个学科壁垒没有打破，就总觉得技术的事情跟我艺术家没关系。
所以这就是很多获得一种思维方式，这是讲不像美国很多学校老师哈，都在追科技、追新的发展，都在追这个。包括我们现在都是其他系的，包括我们现在培养的学生，在班上一半以上不是艺术出身，一半以上都是其他专业的。他们过来以后很强，有生物的，有护士的，有生意做生意的 ，business school 的，还有那个。computer science 的 computer science 每年我们专业过来的人都有3-4个都是他们专业的，到后来慢慢转到我们艺术了，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专业的人都过了，所以这样你才能够培养人才，你不能老说就是艺术生就是艺术生，还文理分科，还要来一个文理分科，我说这根本就没办法出人才了。因为现在所有的艺术家有名的，包括你说的 Edward Cass，他们很多这一部分并不是艺术学院培养出来的，都是中国现代大学，都是不同的专业出来的。很多这个有名的艺术家，80%。所以美术学院这个体系本身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东西不排斥它，中国就没办法赶上去。这是赶上去，不像85美术运动的时候，打破它就可以了。打破，一切打破，这很容易啊。建个房子很难，我要打破它，推倒很难，一天两天就推倒了。所以85美术用的你很容易推倒，以后全部学西方的，他做什么我做什么，他那做什么作品。但是科技艺术就不同了，科技艺术你这是追不上去，你需要建设，需要懂得科技，需要艺术家去懂科技，还需要评论家去懂科技，还需要研究理论的人去懂科技，
还需要一个环境，
还需要一个环境，
还
需要你思维方式的改变。所以认识要追的话就很难追了，所以追的就比较难了。所以你现在还认识不迟，现在中央美院也开始启动了，所以我跟邱志杰那天谈了很久，就谈这些问题。但是不管是中国美术学院，不管是中央美术学院，现在他们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很好的。
好的，我们今天真的是聊了非常多，
谢谢，
我觉得学到好多东西。
哎，没有了，你不错了。